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好。刚刚临终呢提到我曾经来过这里。上一次我最后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呢，是在2019年5月9号所以一转眼呢，大概就是整整的4年过去了。所以呢。很高兴能够再次来到当中，看到许多新的面孔，很感谢神。我们在座有多少人到过以色列？都没有。OK， 在一个星期前呢，师母跟我呢。刚刚从以色列旅游回来，那我想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去参观的几个地方。当然不可能今天把所有的地方都告诉大家，所以呢，可能我们就挑一天的时间，我认为是最有意义的一天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看好，对不起 ，OK， 这是我们旅游所到的地方，主要的目的是探索。以色列的古迹，还有初代教会宣教的旅程，那今天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到拿撒勒和加利利海那一天的旅程，好的，这个是一个拿撒勒跟加利利的简图，也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吗？不知道能不能有这个对。我们是先坐船呢到达这个地方叫做海法，然后呢从这里改成车游览车呢，从这里经过了这样的一个路程呢，先到了这里这个地方呢就是。八福山，八福山在加百农的附近，然后呢，我们再开下来，在这里呢是提勒比海，然后再往下呢，一直到这个底下这一点，这里呢是约旦，这个加利利海跟约旦河交口的地方，在那地方呢有一个。可以洗礼的地方我们不知道当初施洗约翰是在哪里施洗的，但是呢那个地方呢是旅游，大家认为说既然到约旦河的话这个地方呢就有一个施洗的地方，然后呢我们再从这地方呢回到拿撒勒那在那个地方呢我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天使与玛利亚的一个报告，然后呢那天呢就从这里回到了海法，然后就上船了。让我呢就是从按照历史按照时间的这个顺序呢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地方呢称为报喜堂也就是 Church of Announcement 指的是什么呢，是天使Gabriel 他呢来跟这个玛利亚呢宣告他要因圣灵改孕怀胎那据说这是完全是这个旅游说的故事，他说呢 玛利亚第一次听碰到天使的时候非常害怕，他就跑了啊，一直跑。那当然天使呢就追着他，最后呢是在一个井旁边呢啊追到他啊。那这个教堂就对着井所盖的一个教堂。那在这里呢啊，我不知道你们看得见还看不见，不过呢没有关系，我就指出来给你们看。这上面呢啊，外面上面呢这里是写的是啊那个马太福音，那这个呢第二个呢是马可福音，然后路加福音，然后最后是啊约翰福音啊，四个福音书放在上面啊。那从底下进去的话，你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就是说它的这个门上面呢啊都有刻着圣经的故事啊，比如像这一个这最你们的最左手边呢，这个呢是讲着耶稣的一生啊，从他的母亲啊到他们到这个伯利恒去，然后呢小时候，然后在受洗，在这个施洗约翰的受洗，然后五饼二鱼的故事啊，在最后呢就是被钉十字架啊。那另外一块门板呢就讲到创造天地啊，亚当夏娃，然后呢有挪亚啊的方舟啊等等。那在里面呢，这个教堂里面呢啊，有很多啊各国所啊捐献的一个这个玛利亚跟耶稣小时那个婴儿耶稣的这种他们的用那个画哈，大画，各国都有啊。那其中呢，导游呢最介绍的就是这个从日本来的一个画，那里面还有好多好多的画，各国的画。好，然后我们呢就到了约旦河，刚刚我们去的地方叫叫这个地方呢叫做亚丹尼啊，这里呢可以看到圣母在这个教堂的前面照相。那这些都是我们的一同去的弟兄姐妹在这里呢我们找到了一个中文的一个中文的一个瓷砖摆出来的一个图画哈，它里面呢就讲到这个主耶稣呢来到从拿撒勒来到约旦河受约翰的洗礼啊。那我想这段经文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啊。从这里呢就是这个是那个刚刚我们看到的堂，然后呢这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堂，然后呢我们可以从这里走过来啊，走到这里，然后走到这里，这里是一个受洗的池子。为什么我要特别讲这件事情呢？我们这一次去呢有八位弟兄姐妹啊，连我们一共八位啊，其中只有一位还没有受过洗啊。那因此呢他就下到水里面，我也下到水里面啊，我们就为他做了一个象征性的洗礼啊。那他自己呢非常非常的受感动啊，洗完了以后他的妻子呢召聚我们在一起，然后一起祷告流泪的祷告非常感谢神。 在大家的印象里面，加利利海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海？好像我们读了很多关于加利利的事情，加利利海的事情。那我自己第一个感觉就是，加利利海怎么这么小？因为哈、哦，站在上面你都可以看到对岸。啊，这个是当然啊，我选了两个景啊，那从这边就可以看到加利利湖的对岸，啊，所以呢，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的宽阔啊，然后呢，在这个加利利的湖的上边北边呢，我们有一个巴福山的教会啊，上面有一个教会。啊，大家可以看到呢，这个教会呢，有一个画像，讲的就是主耶稣在登山，讲登山的宝训。那这个是他们的教堂，周围呢，可以绕着这个教堂走一圈。在这个教堂的外面不多远的地方呢，就有这样的一个装饰哈、我可以说是装饰右手边哈，可以看到我们的姐妹们在那个地方，几个姐妹在这个地方，然后呢有五饼，然后有二饼。那不远的地方呢，我特别拍了这张照片，主要是因为。这张照片呢，是我们在圣布鲁诺祠堂的时候，我们所用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我特别把它拍下来。好的，大概这一天的这个行程呢，大概就介绍到这个地方。那我们就回到今天的正道的主题。我想，在过去的几个月呢，世界上发生了许多的大事。让我们又要重新来反省，来思想教会在社区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还有今后呢我们事工发展的方向又是什么。我想我们都听到主耶稣他呼召我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他发工的人出去收他的庄稼。那我们看到，今年呢，加州呢，接二连三的发生几次重大的枪击案件，其中呢。有两件都跟华人直接的关系。在除夕夜1月21号，南加州蒙特利帕克斯这个有一个小台北之称的这个小区呢，发生了11个人死亡。发生了11个人死亡，9个人重伤的大规模枪杀案。那发生了2天之后呢，湾区沿海城市叫做半月湾 （Half Moon Bay） 1月23号下午又发生了一场7人死亡、3人重伤的枪杀案。
这两场枪杀案的枪手呢都是华裔或者是越南的华裔，而受害者绝大部分是华裔。我想后面的听得见吧？
嗯，听得见。
那就不需要这样子麻烦了。然后呢，我想另外一件大事大家知道的就是从二月开始呢，中国全面开放出入境，那预计呢是大量的旅客出国，特别是出境观光的旅游团，旅行社的首发团呢早就已经人数爆满，而出境的机票呢也这个翻倍的成长。在二月的中上旬已经出现了一个出境团的一个小高峰。那首批开放的国家是有20个，美国、日本、韩国都没有纳入这个名单当中。而航空公司呢，还是在执行着这个冬季、春季的航班计划，要到3月底呢才能增加航次。那我们预计呢，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今年的暑假开始将会有大批的华人再度来访。那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我想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那就是在2月6号，土耳其叙利亚发生了规模7.8级的毁灭性的地震，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4万人。在西南的周边各地都传出死亡和迫害。整个地区的民众生活也为之天翻地覆，但是我要特别提到，中间有一个小镇叫做埃尔金，也同样遭受到强烈的地震，但是却没有人死亡，也没有人，也没有建筑物倒塌。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是当地的居民呢，长期来不允许违法的建筑物存在。他们知道他们身在地震的地区，所以几任的市长都不允许新建没有符合建筑法规的建筑。每当官方发现非法建筑的时候，就会把它拆掉。因此这个地方呢就造成了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现象。我想今天呢我们的主要的是要用比喻，圣经中的比喻来看教会侍奉，借着圣经比喻来认识作为神的儿女教会的肢体，我们应该怎么样承受神所交托给我们的使命。以弗所书这么说，教会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尽。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 蛮有基督长成的生命。我想很多的教会呢都追求的成长，但是我们蒙召呢应该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一个合乎圣经平衡使命的教会。健康的教会必然成长，而成长的教会有可能去教会所承接的使命包括了崇拜，这个能够使得成长更坚固，还有教导成长，让成长更近身，团契让成长更温馨，服侍让成长更广阔，福音让成长更壮大。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用听道的比喻来探讨教会侍奉的本质和需要。啊，刚才我们呢已经读过了这个、今天的经文。我想呢，圣经的经文多读没有坏处，所以呢，我想用一种起印的方式来读这段经文，第一段的经文，请弟兄念单数节，姐妹念双数节，把这个经文再念一遍。好，马可福音第四章第三节，弟兄们，请。
你们听到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
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
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基不深，发苗最快。
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
有落在荆棘里面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就不结实。
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发生长大，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
好，有多少人知道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是在哪里讲？这个比喻乃是主耶稣坐在船上，向着岸上的会众公开的讲道。如果我们想一想的话，就好像当初他呼召彼得的时候，情景非常相似。当时候彼得坐在船上听耶稣对岸上的众人讲道，他好像就是坐在第一排。这种人呢是渴望神的话语，他听到这个信息就像是主耶稣专门为他说的信息。我们呢听讲道的时候，有人喜欢坐在最后一排。那有一位老传道人就这么说：聚会坐在后面几排的都是骄傲之徒。刚刚我们读到的这一段经文呢，让我们知道每个教会呢都有四种人的心体：路旁地、石头地、荆棘地、陶土地，不同的只是名字的分配而已。那讨神喜悦的教会应该是一个怎样的教会？那我们继续来起印这个后面这一段，是主耶稣对这个比喻的一个解释。好吧，马可福音第四章第14节，我们请弟兄开始 行。
撒撒种子之人所撒撒的就是道。
那撒在炉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
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
但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即使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
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
后来有身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思虑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
那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又领受，并且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
好的，教会里面既然有4种，对吧？除了最后一种来说，感谢主，然后他们呢能够结实。但是呢，前面3种是松土地要怎么办？就教会需要有松土地的施工，需要有挖石头的施工，需要有除荆棘的施工。那这些工作怎样的数？使徒保罗呢，把教会称为是神的家。那这个家呢，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罪子的真相。这家里面呢，家里面的家务事常常是习惯后就成为理所当然。比方说，有些人家呢，大多数的人都是饭来张口，茶来张手，伸手，时间到了，晚餐就自然而然的摆在桌上。左请右请都不下来，坐下还要不吃平平，太咸了，太淡了，不合口味。反正也没有看这个数。我们家的大儿子他已经结婚多年，在结婚10年的时候呢，他已经搬了3次家。每次呢，我们听见他们要搬家，就会心惊肉跳。因为从来呢没有一次搬家是为了新的工作，而都是为了教会事工的需要辞去了工作。然而呢，感谢神呢，搬了3次家，生了3个孙子。一年多前呢，大儿子第4次搬家，为了要在湾区的戏曲祠堂。所幸呢，这次搬家非常顺利，也没有再停留。当初结婚的时候呢，我问大儿子呢，他想要什么样的？他说，你到北京短宣的时候呢，帮我定制一个经文的挂载。那我说要什么样的经文呢？他说就是麦子定
义。
这个麦子定律呢是这样说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一粒麦子不落在地的10两，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大儿子搬了4次家，感谢神，麦子定律的挂走还是挂在
山还是没有的地方。
我想教会的侍奉，我们就是要盼望，盼望人听得到，又领受，并且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 我想从这个比喻呢，我们来看教会服事应该怎么样的一个看见。第一呢，教会是人听到的地方，我们可以看成54所的信徒。我们退休以后呢，在纽约上过各个教会服事。有一次呢，在 Buffalo 呢，正道，在主日礼拜之前呢，有一个姐妹来找我，她说她的先生呢，平常不到教会，今天呢，居然来教会听到，问我可以不可以在聚会后单独跟他聊聊。原本呢，那一次师母和我商量好，不在巴布留用午餐，直接开车回家的，因为需要的工作中途车程。结果呢，我们还是留下来了。我跟这位先生呢，分享了神的道，谈了10多分钟，他就让我带他做觉知的。
And he asked me to lead him in the sinner's prayer.
今天的经文记载乃是耶稣公开讲到的第一个比喻。
Of Jesus public
ministry. 很多人称为撒种的比喻。
Many people call it the
parable. 强调的是慕道友对福音的反应。其实我们要问一问，4种青年的人都是第一次听到神的道吗？不见得。巴弗隆爵士的那位先生，当他的姐妹领他来见我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对他眼熟。他来教会有段时间的，也曾经听过我的证道。同样的，我们刚刚讲到坐在船里听耶稣讲道的彼得，他也不是第一次听主耶稣的证道。然而，那一次的听到，使他成为得人的
名字。
所以我们要知道，每次听到呢，都是一个机会，并未来评论别人是哪一块心，而是自我心。当今我的心田是什么样的情况？当今我的心田是怎样的情况？第二，我们要看到的是教会服事的标杆方向，乃是在你人心变化更新，人心变化更新。
Changing of hearts and minds for people.
我相信呢，神呼召他的子女在基督里成为一生，互相联络做肢体，为的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因此，教会的侍奉乃是每个会员的职责。侍奉的标杆就是使得人心变化更新。路旁地的这个关怀肯顺，使人能听进神的道；石头地的劝勉教导，改变传统遗留的成见；荆棘地经历恩典，更新人生意义。退休后的一两年呢，我们主要的是在雪城的教会帮忙建造，花了很多时间呢教导培训课程。其中让我最有感受的就是小组长培训的课程。感谢许多弟兄姐妹呢坚持参加小组长的培训课程，让我们呢，我跟师母认识的这些可爱的知己，也为教会兴起了一对生命军。我记得曾经挑战即将毕业的学生同工， 因为那时候我在雪城主要的工作是学生工作，啊，这些学生呢，来了几年就毕业就去找工作去开。
And then after graduation, they left.
那我就问他们，毕业后在教会服事和寻找工作上，你要做怎么样的选择？
I asked them,
是要到美国各地寻找最好的工作机会，还是为了服事教会，宁可在本地寻找不是最理想的工作？
For the purpose of the
你要选择哪？
Man.
据我所知，至少那一年有五位弟兄姐妹选择了后者，留在
教会。
我们也知道圣经这样勉励我们：不要效仿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最后呢，我想和大家分享参与服事的喜乐盼望，就是在于殷勤多结果。刚刚我讲的那一年呢，在雪城服事的那一年，我们七月呢，参加了民意晋升会，在纽约举行的民意晋升会，这是一个一年一度非常大的一个聚会。那回来以后，周五团契呢，就有一个见证的分享。记得第一位站上台分享的是一位姐妹，她边说着边流眼泪。她说，她来到美国第一年。就接受了主耶稣，但是一直设法逃避教会的服事，直到毕业后才认识到参与服事的喜乐和盼望。那时候呢，暑假每次主日崇拜后呢，都有烧烤野餐，但是呢，要谁来负责？伤透了。而这位姐妹呢，不知天高地厚，第一个学生跳出来承接，而且是办的有声有色。接着不久就传出她决定留下来在教会继续侍奉。不错，教会服事在帮助弟兄姐妹生活的更新变化。然而神也把属天的祝福和圣灵的恩赐加给我们，所以希伯来书教导我们说，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我们都知道呢，经过三年的新冠疫情，各地教会正在面临巨大的挑战。但是我们要问问自己，我们每位得到位份的弟兄姐妹，不是为了今天这个机会，克服困难往往取决于我们怎样面对困难。那我想，很快的，这四个勉励来鼓励大家。一，要认清敌人是谁，并非敌人或是处境，往往我们是我们怎样面对问题的。害怕并非不好，可以启发我们自己去克服困难。第二，承认自己的不足。如果你不认为需要帮助的人， 你就得不到帮助。因此，我们都听清楚圣经讲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的方能等事。第三，能够带到神的面前。祷告应当是第一件事，而不是最后一件事。最后，就是在信心中放心，因为胜败不在乎我们，乃是在乎神。好的，啊，我们一起来做一点。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用了各样的教比喻来教导我们。我们知道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乃是要我们成为一块好土，能够听得到，又能够忍受，而且可以结实。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这一段时间，让我们听到你所你所讲的第一个比喻。我们相信你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你美好的心意，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快跑跟随你，能够把你的福音传出去，让更多的骨肉之亲能够认识。我们谢谢你，向你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祈求。